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本来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72节，不过今天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一些问题，而且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就先回答他的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继续讨论今天的课程。虽然如此，不过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学赛斯的朋友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必须要整理的一些赛斯资料的观念，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比正式来上课更加的对我们自己有帮助。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查叔叔，不晓得你会不会很忙，我睡不着想着我的朋友，不过我也不是要跟你谈朋友的私人事情，我是在想着怎么面对死亡。我的朋友正在面对死亡，而我知道他的勇敢和平静，我太多感觉冒不出来，变成睡不着。我知道生死是一如的，是一体的，我真的知道，但是我很难过，像一种白开水一样无色无味的哀伤。我很喜欢我的这位朋友，我很爱他，早上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生意盎然的生命力，可是晚上我顺随着内心的心意到朋友住的医院外，在那里与他心心相印的陪伴着他时，我还没有完全嗅到死亡的味道，因为我能很浪漫的让他知道我到了医院外面，即使不能进去，我仍然陪伴着他。可是回家后一直到半夜睡不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烦恼困扰的事情，甚至其实我的这两天都过得相当平安喜悦与美丽的时候，我才感受了内在解离掉的那个部分。我真的知道生死是一如的，但又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其实不知道面对这种生命紧紧相扣后的道别会是这样一种新的感觉在我体内串流。他是我很重要很要好的朋友，我人生中很大的贵人、知音、知心跟姐妹，总之也许我需要的是像他一样的正在做的一样体验这些体验，好好跟现在的感受在一起。他在他的宇宙里，我们即使是平行时空也交织相连，因为爱。查叔叔，谢谢你。这位朋友跟他所提到的朋友都是学习赛斯非常多年的专业人士，也算是非常有成就的老赛斯。我答应他今天晚上上课的时候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我要给的这些意见应该早就是他知道的事情了。他所提到的目前在面临死亡的这个朋友，也是学习赛斯多年的又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的老赛斯。当然问我的这位朋友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在学习赛斯多年非常了解赛斯资料的朋友。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重新做一些提点来增加自己心里面的力量。虽然我们学了很久的赛斯，可是真的事情面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既知道又不知道，既能够了解赛斯的资料，又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用上赛斯的资料。最近刚好也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讨论一节私人课的内容，而这一节的内容也是自动浮现上来我这位朋友的眼前的，也算是自发性的内容，所以宇宙基本上是自发性的。这一节私人课是在1975年的9月29号，是刚刚赛斯上完心灵的本质的第二章，你在做梦的心灵是醒着的，第756节之后的一个星期，其实也就是赛斯资料已经上了超过了三分之二的那一段期间，已经上完了未知的实相。这一天之所以会上这一堂私人课，也是因为真的状况非常的不理想。罗的注解的形容是说，真坐在沙发上，眼睛是湿润的，是哭泣，而且半睡半醒， 所以赛斯一上来就问罗说，你是要口授的资料还是要个人的资料？而当天就是因为真的身体不是那么舒服，所以罗选择要个人的资料，所以这是一堂私人课，而不是一堂口授。但是在这一堂课当中，赛斯给我们非常多的重要的观念，而与其说它是新资料，还不如说是这是赛斯的提点。所以赛斯说，我冒着重复的危险，我来提醒你们以下的这些观念。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再次的提醒时间的同时性。既然时间是同时性，那么有没有死亡？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也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假如时间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多少岁，我们觉得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看别人死亡，我们觉得别人的死亡好可怕。可是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不只是我们的朋友面临死亡，我们的亲人也面临着死亡，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面临着死亡。有没有人不死呢？没有人不死。如果世界上的人都不死的话，各位去试想看看，就用堆叠就好了。现在世界有70亿人，每个世代重新有新的人出生，如果人不死的话，这地球上堆的根本就不是石头或木头，而是人的尸体。今天你在你的菜园种下的菜，你呵护着它们长大，你虽然看着它们长大，但是你知道在不久的未来他们都要面临死亡。我今天走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我看到田野里头成千上万的牛群，这些牛有些甚至不是非常壮年的牛，高高兴兴的在吃草在活动。可是也同时我们都知道，3个月后5个月后他们就是餐桌上的那一盘牛排。虽然人类活的时间比较长久，可是对每一个存在体来讲，我们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生命的迭代交替而已。前面的课程我们曾经提到，在春去秋来之间，所有长大的花草树木会枯萎，然后又再重新长大。对我们现在的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是要保护自己到非常安全的程度，也觉得目前自己的状况是安全的，也从来没有真正担心死亡会面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同时存在又同时死亡，在时间的同时性之下，没有一个人不面临他的死亡。我现在虽然在这边上课，但也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想要看我的话，必须要到我的坟墓去凭吊我。因为在不久之前，我还觉得我自己是个非常小的小朋友，但是现在连去国家公园都几乎是免费入场了。曾经在大学的迎新会，我认识我太太，没有想到这么一晃已经超过了45年了，而超过的这45年之间就好像是昨天一样。所以时间真的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同时是存在人世间，也同时并不存在人世间。我们花尽一切的力气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恐惧着自己的死亡，恐惧自己的受伤。可是基本上真的没有一个人不必面临自己的死亡，而且是必定会死的。死亡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讲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换一个角色而已。我太太在20多年前患了严重的淋巴癌，我弟弟是具有非常强能通能力的人，而且他还有他的师父，他跟我讲说，你太太的名字已经在死亡星上注册好了。我弟弟是又健康又年轻，可是经过这20多年后，我太太还是活得好好的，但是我的弟弟已经死亡了，而且已经过世很多年了。并不是意外的死亡，是身体的问题造成的死亡。很多人包括我最小的弟弟都说，我这位弟弟是具有非常强的心理能量跟灵通的能力。我的小弟弟曾经跟我说，有一次小弟弟跟我这位大弟弟到中国大陆去看一个工厂的风水，到了之后他就跟工厂的老板讲说，你赶快搬，尽快的搬。这位老板 气死了。这位老板说，我生意做得最好，我现在产品销到全世界，忙着赶工，你怎么叫我要赶快搬？可是我弟弟也没有特别跟他讲什么原因。可是当我弟弟回到台湾之后，没有多久，这位朋友就打电话找我这位弟弟，他跟他讲说，他的工厂被龙卷风整个卷走了。那么显然，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我这位弟弟真的是具有非常强的心理能量以及意志的能力，但是仍然面临着自己的死亡。有趣的是，有一次在他过世之后很久很久，我在梦中梦到跑到一个国度去，而且是受他的邀请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见到他的人，我只有在墙壁上看到墙壁所挂的领袖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而这个国家是非常的繁荣，科学非常的进步，是他派他的秘书来招待我旅游他们的国家。我是像上宾一样的被招待，被导游。梦醒之后我在想，这有可能吗？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但是存在是具有重叠性的。所以以赛斯的观念来讲的话，我们不但是时间是重叠性，而且连存在都是重叠性，也就是你同时可以存在这个人世间当一种角色，可是同时又跨越了这个个体，能够存在在其他的次元，在其他的次元做其他的事情。在这节私人课当中，赛斯也跟我们讲说，有很多可以嘲笑时间、轻蔑时间、对抗时间的很多例子，转世轮回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不是存在这个时间而已，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存在其他时间的自己，而且都是我们自己。当然也因为我们同时是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所以这些资料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参考。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可能性的自己，在可能性的自己里头一样在嘲笑着我们现在的物质的线性时间。还有就是所谓的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而这节课一开始，正因为罗翔要问他说，某某人是不是我的对等的自己，罗的注解在这节课是说，我跟真是对等自己，但是赛斯又说，乔治罗德斯是我的对等自己，那又好像曾经说过他不是我的对等自己，那这些矛盾到底要怎么解决？在上心灵的本质的时候，当然是已经上过了未知实相。各位知道未知实相的第二卷最后的部分曾经谈到很多有关于对等自己的关系，但是在这一节赛斯对罗的回答又说，某方面来讲的话，我所说的对等自己算是欺骗你们的，只有在线性的时间当中，因为你们的某些特质有相关联，所以会产生对等自己，而实际上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对等自己。毕竟来讲的话，他在第三册的第88节提到的潜意识的层面，他也提到跟自我意识打交道的前三层的其他层面，涉及到种族，涉及到人类，涉及到整个文明。那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的部分是处在一种没有区别、未分化的意识层面。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曾经提过这一点，而最近也有一个欧洲的朋友在问我有关于未分化的部分。未分化就是没有区别啊，未分化就是大家融在一起啊，没有真正的区分叫未分化。那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头，我们是连着其他所有人的潜意识，甚至是连着整个人类的文明从古到今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我们如果想要到那个区域的话，只要一小步之遥，只要我们进入阿华波状态，各位去参考灵魂永生的19章提到，当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往更内里头去移动的话，当我们脑波往下移的时候，我们可以移出我们现在的自我，可以移到各个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甚至可以移到人类的文明，甚至宇宙的起源。所以赛斯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时间它是同时性的，时间是可以被嘲笑的，时间是可以被对抗的， 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从我们的转世自己，从我们的对等自己，以及从我们可以跨越到其他的层面的这样的概念，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时间根本就是同时性的。我们非常的努力在维持自己的安全，我们害怕什么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汲汲营营的在保护自己，恐惧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愤怒，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都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或者是永远我们都是又生又死的。那么如果是又生又死的话，那我们所害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某方面来讲，我们的确没有办法保护我们任何存在的生命，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不管你怎么样保护，不管今天你坐在固若金汤的城堡里面，你仍然还是要面临死亡。不管你今天学了多好的智慧，如同我弟弟有多强的心理能力，他还是面临死亡，还不一定会比一般人死得慢，甚至是死得更快，因为他完成了他的转世轮回的任务了。死得最快的是那个叫麦克的4岁的高龄，只是4岁就死亡了，就如同只是做一个浅梦，做完了这个浅梦他不想再继续做了，他就醒过来而已。我们不是我们的肉体，那么像真这样的高龄，他也只不过是活55岁而已。所以对生命来讲的话，假如我们了解时间是同时性的，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你多恐惧，不管你多会保护你自己，不管你今天看到健康 2.0 或者是用最好的方式来维持你身体的健康，不管你今天是多少万人千万人的大师教主，你身体还是一样不健康啊，你还是一样面临死亡啊。也就是所有的恐惧都是没有必要的，所有的保护也真的没有必要，甚至所有的疗愈也只是短暂的疗愈。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深刻的了解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只是戴着一个面具，我们只是要表现某种特质，我们只是要体验一种人生的特色。你可以有不管要多少身体就可以有多少身体，你可以有不管要多少角色都可以有多少角色，你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时空，你同时可以跨越不同的实相，你也同时又生又死。也就是所有的疗愈最后来讲的话都是白费的，所有你觉得用最好的方法在保护自己，最后来讲的话那也是没有必要的。以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真正要讲的就是活动力，就是表现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感觉表现出来，把自己的天赋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真的没有住在一个角色上，我们同时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也同时有各个不同的转世的自己，同时我们有内在自己以及我们更深层的内在自己。在这一节里头，赛斯也提到这一点，我们有各个不同的生生世世的自己，不仅是时间是同时性的，而且连知识都是共用性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人类文明或者是宇宙之内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只要我们的频率是对的，只要我们了解到那个程度，只要我们对我们的内心的练习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我们所要的任何的知识跟经验。以多次元的概念来讲的话，人格真的是混合的，真的是同时性跟共用性的。我们的时间同时性，我们的知识共用性，我们的角色可以不断的互换，根本也没有真正的死亡。所以前面提到，如果你要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你的生命是绝对不安全，因为有一天你会死亡。对一个不安全的世界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不安全的，可是再怎么样死亡，你仍然是存在的。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是绝对安全的，不但绝对安全，你是可以玩各种不同的角色的。这位现在在面临死亡的我们的老赛友，他同时又是专业的经理，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朋友，但同时间也许他另外拥有另外一个国度，在那个另外一个国度当中他是当地的领袖。一样的， 你自己以一个女性的角色出现在人世间，你觉得你非常爱你的朋友，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同时间还是拥有你其他的各个不同的转世的自己的角色，或者是也像我的弟弟一样在其他的国度当中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伟大的领袖。但是伟大或不伟大其实是根本没有关系的，因为任何灵魂我们都是共一性的，我们都是混合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伟大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只因为我们非常的喜欢变化，所以我们无限的在变化着，我们永远在变化着。像赛斯你看，他说如果你要庆祝我的生日，那我可以写一张长长的表，可能几千个生日的日期，那么几乎每一天你们都可以庆祝我的生日，每一天你们都可以开 party， 因为每一天都是我的生日。这么伟大的赛斯，他有很不堪的人生，也有非常光彩非常贪婪的其他世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多变化的，是好奇的，是有趣的，是带着不同角色的演员在演戏的游戏。只要我们记得，我们虽然存活在人世间，但是时间是同时性的，你不是只有这个角色而已。那么假如我们真的了解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而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安全，或者是你觉得如果时间真的是同时性而不是只是一个观念来讲的话，那你就能够真的平安的活在这个人世上。为什么赛斯书不是一个疗愈的书？你去看嘛，到这里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的赛斯课了。如果以赛斯资料是一千节来讲的话，这一节已经在756节之后了，换言之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而我们亲爱的鲁伯在赛斯的调教之下，在他先生的完全配合之下，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是每况愈下。这不过是你扮公主我扮英雄，像流行歌曲《重香红》的歌词一样，虽然我们在演龙扮凤，虽然我们在假装各种人世的角色，可是存在是永远的有效性，是永远的安全，但是是永远在变化的。而既然永远在变化，我们就会不断的在转换我们不同的角色，这也是因为好玩的关系。赛斯在这一节诗人课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是任何别人，但你仍然是你自己，你可以跟任何人是对等自己，但你仍然是你自己，你也可以他不是你的对等自己，你也可以以任何人当你的对等自己，你也可以以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任何人变成你的转世的自己，但你也可以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有无限的智慧在引导着我们，在教导着我们。生命的任何存在主要就是要面临安全感的问题，只要我们真的有安全感，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行动力，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其实疗愈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赛斯在这一节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不要专注在你的缺憾上面，不要为自己打分数，不要觉得自己表现的好或不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想要取得的信息是什么，想要取得的感受是什么，想玩什么样的游戏。在陀思妍的观念当中，赛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是重叠的，我们同时是自己的这一生这一世，也同时是重叠到其他的人生的任何一生一世。各位去看前一世的层面，在前一世层面当中是有一层非常往下没有多言的那一层，就是这个人类文明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所产生出来的知识跟经验，都是我们没有分化没有区别可以取用的，或者是它根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以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我们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假如我们不是专注在我们的缺憾上，那我们就可以接受无限智慧的引导。如果我们不替自己的表现打分数，其实我们就会全然专注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一生这一世当中好好的去玩一玩，好好的去表现一下。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怕的，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而且生命是永远都存在的，从来就不会真正的灭绝掉。意识只要是存在，它就永远存在。只要我们有任何的意图，我们想做任何事情，我们的确可以在未分化的那个潜意识层面去取得所有任何人曾经产生出来的经验。我觉得这一节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节， 我会把这一节的全部内容放在今天的课程之后。如果我们在讨论多次元，如果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我们还是只重视目前我们的状况，什么地方不好，怎么样去改善它，怎么去疗愈它，那我们还是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是放在我们的切汉上，而不是我们好好的专注在能表现的那个区域。如果我们在乎的只是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的永远有效性，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安全，那也就是你希望你的梦永远都不醒一样。有没有人自己希望自己做梦永远不醒啊？当然我相信是没有这样的人。假如你真的了解到你可以做无限的梦，即便在梦中你醒过来，你可以立刻进入第二层梦，或者是醒过来再重新做梦。现在在跟你打架的，或者是跟你吵到不可开交的你的伴侣，或你对应的朋友，或你生意上的对手，有可能跟你根本就是同一块布料所剪裁出来的，根本不是别人，是自己跟自己在玩的游戏而已。我这位好朋友说，我的确知道生死是一如的，但是我知道我又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安全的，但是我们知道又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灵魂永生，我们是可以永远的存在，可是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是知道，可是你真的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是那么样的害怕，我们那样的担心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那么在乎我们自己的年纪，我们那么在乎新冠病毒会对我们的影响，我们那么在乎我们的配偶会不会对我们不好，我们那么在乎我们未来的事业是不是能够有所成长，我们担心我们的儿女，我们担心我们的关系，我们担心我们的名利前行。那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是灵魂永生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到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只是一个角色扮演，只是一个生命的特点来这个世上的表现而已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宇宙是安全的，绝对的安全，意识是永远的存在，我们到底知道吗？年轻的时候老师总是在教你那一首歌，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年华如水。因为晚上声音不能太大声，所以没办法唱高音。这是一首易维绮作曲萧友梅填的词，叫做问。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写了很多赛事资料，我们真的知道这宇宙是安全的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吗？那如果知道，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在恐惧什么，在愤怒什么，在伤心什么？在这节赛斯提到，改变你的思想的习惯，说的比做的容易，但却相当的可能。在这里他所说的说的比做的容易，他的英文是 easier said than done，全部都是用大写字母。赛斯在这节课说，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你再也不能模棱两可了。我们每件事情我们太多担心，所以我们不敢做任何决定，可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做决定啊。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体验某一种想法的物质化啊。是有很多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没有决定。不管你选择什么，不管这样的选择是不是错误的，但是还是要勇敢的选一种状态。当我们不模棱两可的话，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对生命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唯一的情况是我们跨在两条线当中，不敢做任何的决定，那么因此我们的行动就受到阻碍。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不断的在强调，在赛斯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就是要行动。只要你有行动，即便你今天是有错误的行动，我们的内在才有可能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停在那里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做任何的生命的体验。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一再的强调，什么事情都可以消失，但是热情是不能消失的，行动是不能消失的。只要我们热情还在，行动还在，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即便这个决定不是好的，但就是不能模棱两可。 基本上为什么我们模棱两可，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宇宙是安全的。如果你觉得宇宙是安全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时间不是线性的，那么你做任何决定做错了还可以重来。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这样不好，我们不但从错误当中去学到新的经验，而且我们就有新的可以尝试的方向。你到了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的任何游戏你是都可以玩的，根本不用再想说我现在到底是要玩哪一个，你只要跑上去就好，跑上去一下就下来了。如果不喜欢玩，那么去了一次以后不要再玩就好。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学赛事资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任何决定却模棱两可，处在一种无法做决定的奇强状态呢？赛斯在这里有一段晨钟暮鼓的话，他说，当你发现自己是处在一段不适的时期，那是因为你不信任你的安全，你无法同时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和一个不安全的宇宙，你必须做出完整的选择。我们到底选择的是一个安全的宇宙还是不安全的宇宙？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安全的宇宙，那么以这个想法来讲的话，我们的旧的观念跟概念会同时还会萦绕在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是属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宇宙的世界当中。而一旦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我们的生活是受到威胁的，那你的身体就有不安全的感觉，然后呢会对这个不安全起反应。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个安全宇宙，而且我们了解到无限的智慧在我的道路中在引导着我并指导我的话，如果你彻底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么你的确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么连我们的生或死，我们所处的任何环境，一样是有一个宇宙更高的智慧，无限的智慧在引导并指导着我们。甚至说你的摆锤很准，它可以给你任何困难的具体的原因，但这不断变化的原因背后总是你感觉到的不安全感。当你认为宇宙不论在什么程度上在对抗你的时候，绅士的意思是说，当你内心里面真的有一个不安全的感觉，就算摆锤有多准，对你来讲的话，它仍然是在告诉你你是不安全的。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宇宙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话，那么你又何必去问什么大师，什么样的疗愈对你又有什么用？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么任何人所给你的信息对你又有什么用？它只是在增加你那种不安全的感受而已。如果我们的内心是不安全的，我们所接受的信息也只是符合那个不安全的条件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允许跟这个宇宙合作的话，我们就会把所有跟我们冒险合作的条件吸引过来给我们自己。赛斯在这里说一个重点，我说你的宇宙是安全的，但是我没有说你的宇宙是完美的。他跟罗说，你遇见普伦蒂斯的问题，你吸引了他们过来。务实的说，如果你没有想象这样的困难，你也不知道这些困难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总是在一种方式当中一开始就忆起这些困难。那时你对安全的宇宙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在这里赛斯有一个非常迷人的论述方式，他说任何组织都会有人有工作草率的习惯，而任何组织中也都有人拥有相当震惊的卓越的标准，也就是有些人工作是很草率的，有些人是工作非常的卓越非常优秀，但即使是草率工作的人也能切实的拾起那些卓越人的观念，并且尝试去转移他们。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根本没有分别的意识形式之下，我们是有一层未分化没有区别的共同区域。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形容词，就是别人赚的钱你可以用，而你赚的钱别人也可以拿去用，而所赚到的钱只要它存在了，它就永远都存在。一样的，某些感受一旦我们赢到了，这个感受就是我们自己的，也属于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有意识的个体所拥有的。各位不要忘记量子力学家所说的量子纠缠，在这个宇宙中 任何一个意识体他所得到的经验都同时传递到任何其他的意识体的身上，这就是量子纠缠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它会有共享性。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即便有些人工作是很草率的，或者是表现得很不好，但是他仍然可以拾起你卓越的观念，而你卓越的人还是可以拾起那些草率的人的一些想法，并且转移他们，在他们工作中找到新的满足感。而虽然我们的意识是可以纠缠的，是可以混合的，但是必须要透过一种工具，这个工具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它。当我们有强烈的意图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得到别人已经产生出来的新的想法，而会相反的，我们害怕得到什么的时候。重点是在你思考你想要得到的产品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到这个宇宙的资讯。但是还是回到之前所谈到的那一句话，你今天不管要得到什么，必须来自于你的内外都合一的，你不可能不给你的内在留任何的空间。如果你今天要往东走，而你的内在要往西走的话，那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这里所说的不要模棱两可的意思就是你的内外要完全合一。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想做什么，要完成什么的时候，当你的内在跟你一致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到这样的新的满足感，能够使用到新的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诚对话》的作者，好，或者是写《哈利波特》的罗琳，有强烈的欲望、强烈的意愿，以及跟内在强烈的执行的这个当下，他能够把他的内在的资讯引出来，却不是在他们的自我之下所拥有的知识跟经验。真在写他的《超人七号》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他只是把笔动一动，然后呢，他就跟超人讲说，我这张写完了，下一张再下来吧，然后内容就从他的笔尖当中自由书写出来，根本就不是真所想的内容。我们至少要了解什么是创作写，我们必须要知道跟内在怎么去联系。这里所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思考你想要的产品是什么。当你的创造跟内在完全合一的时候，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流动的时候，那当然可以取得任何的资料，而不是你害怕的是什么。一个安全的宇宙带给我们的是全然的不同的创造的能力以及表现。重点就是不要专注在可能发生的不准确跟错误。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当中，赛斯在这里说，真的症状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在不安全的宇宙当中，只有存在不安全的宇宙当中才觉得症状是有道理的，他觉得他需要保护。在一个不安全的宇宙，普伦蒂斯对你们才是有道理的，在此你必须要保护你的卓越的视角，以免使自己无能。你好像必须要跨一大步，因为这样才能够跨入一个安全的宇宙，但是跨越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重点是在于不要模棱两可。这里所说的有道理，它的英文是 make sense。 那我的录音录的是有意义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用有道理是比较能够更清楚表达而已。然后他跟罗讲说，你现在你自己还人的身体的症状有很大的部分，也就是刚才我所提的这些事情所造成的。你要担心的事情那么多，你要担心未知的实相到底什么时候完成，你要担心你的绘画工作什么时候完成，你要担心你的太太鲁伯现在的状况到底怎样。在这一切的一切，你是在一个不安全的过程当中的信念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如果我们了解一个多次元的实相的话，连有一天我们必须要面临的死亡，也是一个在安全宇宙之下的最好的安排。当你发现自己出现在任何身体不适的状况，要安静地提醒自己，你确实是住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假如你这样提醒你自己的话，你也会提醒你自己允许身体的放松，去想象，去做简单的一个精神的形象。这样的话，你发送出去，发送出去的元素会跟整个世界去合并融合，会取得这个宇宙间曾经有过的知识， 有过的信息，有过的创造的方法来帮助你带出你自己的创造，然后你的愿景将会在物质上实现。各位去看看赛斯主要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只要你有意愿想做什么样的创作的话，我们的确可以以整个宇宙的力量来帮我们做创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先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处在一个不模棱两可的状态，至少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多次元观，我们了解到这个宇宙是共享的，是处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安全的宇宙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跟任何的知识跟经验，跟任何的元素就合并跟融合，来带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有点像我们在网络搜寻那样嘛，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去搜寻，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搜寻的资料。一样的情况，我们只是现在用肉体感官不能感觉到，但是所有你要做的事情，你真的有一个大的资料库在你的潜意识的下一层，你可以使用所有的人的经验，你可以跟任何事情做融合。这就是为什么脑力激荡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原因，因为当我们思想是自由的时候，而意愿是强烈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创造任何创造性的冒险。当事情运作良好的时候，你会自动这样做，只是当你的运作不良的时候，你替自己打分数的时候，那么因此你才会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而无法前进。这是跟罗讲，但是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智跟意识的轮廓比你们所要想象的要好的太多了，只要你慢慢进入这个了解的话，确实是会推动你进入一个非常巨大的跨越，你就处在这样的跳板上。那么处在这种跨越的跳板上，很多事情相对来讲的话，就会突然间变得非常简单。这里塞斯替罗讲对等自己的概念，他说，我的新书将会超越对等的人物的概念，这个新书指的当然是心灵的本质，而当这个概念穿越的转世概念的时候，用来描述灵性的某些联盟的关系和经验是很方便的。这里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以更大的术语来说，所有的经验跟联盟都是重叠的，也就是我们跟其他人也是重叠的。不幸的是，对这些简洁的定义来讲，这里是没有办法明确的表现，绝对完整的界限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界限，有的只是跨越跳跃，只是容易的爆发，容易的发挥跟迅速转换的关系，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其中灵性的触及会形成吸引跟相互的反应，同时也可以是永恒跟稍纵即逝的。我们的生命似乎是稍纵即逝，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永恒的，因此永恒跟稍纵即逝，毁坏跟遗忘，在此是做微量和压倒性的经历。赛斯是提到，以线性的时间来讲的话，是有很多蔑视时间跟对抗语言的这个灵性的联盟关系。转世就是一种，对等自己是一种，可能性的自己也唤醒这样的经历。灵性总是处在创造性的变化，那么以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对等人物当然是可以改变了，对等人物的联盟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一个我之前没有提过的事实，但只是因为如果我提到的话会更加的混乱。各位去想想看嘛，连我们之所是的，之所从之而来的存在都可以改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存有，有什么对等自己是不能改变的呢？只有一种线性的时间我们才觉得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的确可以改变不同的对等自己。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我们是可以拾起任何活着或者是死亡的人格，在历史上或者是未来，在任何的未来，假如我们觉得你跟某个人格是比较有联系的话，在更复杂的关系方面，每个灵性在它之内含着任何灵性的知识跟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子纠缠。我们可以跟现在、过去、未来的任何历史的人格、未来的人格做相呼应的连结，也包含了这些人格的灵性的经验跟知识，这就是混合的概念。我们能改变我们在宇宙中的观点，你就是某个别人，但你仍然是你自己。赛斯在这里也特别提到 真跟罗之间的关系，他说你跟鲁伯一直是相关的，你们一直截知到彼此的意图、感受跟目的，你们是同一块布料所剪裁出来的。这次你们整个生活一直朝向较早所提到的新的联盟的关系，而且甚至是你自己安排的，因为你要做的那种艺术无法在接受艺术参考的架构中完成，必须要透过赛事资料能够让你有更大的成长，但这会使艺术成长成为必须。你选择的问题跟挑战，你们各自这些问题跟挑战都会导向这样的发展。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跨越是被保证的，因为看似未来如果不是被保证的话，我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的过去。当然某个角度来讲是赛斯急着去找真跟罗两个人来传赛斯这样，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也是因为真以及罗两个人的需要才创造赛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那如果真跟罗可以跟赛斯合并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任何的意识体能够融合合并以及一起创造。如果我们真的有多次元的概念，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个宇宙是安全的，基本上我们真的是可以跟任何其他的意识体做联合。赛斯在这里说，再一次的，这很难解释，但是确实成功了啊！我的确把我自己跟你们互相的关系能够插入在你们的过去，延伸到现在，时间持续不断的延伸向所有的方向，并且沿着一个可以想象的点，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消失。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提到，对等人物的想法主要是在引导你超越以时间为导向的转世观念。那么我们存在的时间也是一个限于时间的观念，不是吗？现在在一个脉络之中，这些想法是有效的，但是这也是在欺骗你的。所谓的对等人物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你们当前的焦点将决定你们截知到什么样的转世剧情。我们要怎么样活，我们觉得生命多么的有限，或我们处在某一种生跟死之间徘徊，也是一个限定的时间的观念而已啊，也只是在欺骗我们的肉体感官。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个朋友即将要面临死亡，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其他横跨着他自己的这一生的其他生已经在其他的实相发生了？他当然有他的可能性的自己，这个可能性的自己仍然存活着，而且是同时间存活着。他有他的转世自己，这个转世自己在其他的时空仍然存活着，一样还有其他的替换的自己或者是平行的自己。不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自己是仍然活生生的存活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其他的宇宙，并不是现在在医院里面面临的死亡的这位朋友的现状。就算他丢下了肉体，他的意识仍然是存活着，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这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宇宙。在这些脉络中，一个世纪中的两个存在的生死是互相重叠的，我们是生是死，在所有的脉络当中，一个世纪的两个是重叠的，这似乎是矛盾，但我要告诉你，你同时过着许多的生生世世。所以我这位朋友，你就用这个观念去让自己了解，我们仍然有很多跨越着我们自己的其他的生生世世是同时存在着的。生命怎么可能是片面的呢？意识像多瓣的莲花，而且只要是存在就会永远存在，而且我们可以跟任何人做连结，而且我们可以横跨各个不同的其他的自己。我们所表面上看到的现状只是一个肉体感官能看到的现状而已。按照今天的时间来看，我想我也就跳过今天的课程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我会附上这一段私人课的内容，是9月29号1975年9点35分所赛斯传递的个人资料。这段资料的前半部是谈到真的身体的内容，那我就不附上了，我只是截录后面的部分。我觉得各位可以多听几次，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当你真的了解的话，你才知道你是处在一个 完全安全的宇宙，虽然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即便是稍纵即逝却是永恒的。我们了解这样的观念之后，甚至一套人生要结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的坦然。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角色，只是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去体验我们的一个感受而已。这节私人课是在心灵本质第二章，你在做梦的心灵是醒着的之后的一个星期所传递的赛斯资料。这也就是我常常在讲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看赛斯书而完全不去看赛斯的实习课，赛斯怎么用赛斯的资料在教真跟罗，怎么用赛斯的资料在教这些 ESP 班的同学，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资料。在这一节私人课当中，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对等自己是骗你们的，只是在线性的时间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暂时的效果。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一生所生活的过程也是骗我们的，是肉体感官在骗我们的而已。所以根本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勇气，我们想要做什么，去利用这个宇宙的资讯，不要放弃我们的热情跟行动力。人生是横跨的，我们同时在这一世，也同时在其他的世，不只有做梦的时候是双重梦或多重梦，可以体验不同的自己的肉体感官。一样的情况，各位可以去看，以真的经验来讲的话，他也横跨在他的邻居芭芭拉的身上，去感受芭芭拉的经验。我们必须要对时间的同时性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时间的同时性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转世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知识是共用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的意识只要存在就会永远的有效性，我们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别人，而且是重叠的。因此可以引导到最后的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有无限的智慧在引导着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专注在切恨上，不要为自己打分数，我们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它是成功或失败，都是具有意义的深刻的体验，都是我们灵魂的渴望，宇宙的渴望。在这节课之后，我会附上录音档，所以当课程结束之后，各位稍微再等两三秒钟，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现在给我们一点时间，冒着重复自己的风险，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赛斯大声地说，冒着重复自己的风险，你对我再也不能模棱两可，赛斯大声地说，当你发现自己处在一段不适的时期，那是因为你不信任你的安全，你无法同时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和一个不安全的宇宙，你必须做出完整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么你可能会确实发现一些旧的惯性观念、想法或信念萦绕着你，它们属于不安全的宇宙，在那里完全是有意义的，在那里它们仍然有效。当你改变你的连结关系，并时不时地发现自己遭遇这种感受，他们总是这种或那种不安全的感觉，那么向自己承认，虽然他们在不安全的宇宙中有意义，但他们并不属于安全的世界。切实来说，这种感觉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中毫无意义，事实上他们毫无意义。晚上10:15，只要你真的相信自己生活在一种威胁的状态，你的身体 就对不安全的感觉起反应，借由撤退到不论任何程度，轻微或偶尔或坚定的持续，你的身体或任何其他人的身体。鲁伯最近使用了这个建议，无限智慧在我一切的道路中引领我并指导我。如果你彻底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么你确实生活并体验了一个安全的宇宙。你的摆锤会给你任何困难的具体原因，但这些不断变化的原因背后总是你感觉到的不安全感。当你相信宇宙在不论任何程度上对抗你，当你允许它，它就与你合作，并且你将所有那些与你的冒险合作的条件状况吸引给你自己。我将讨论一些不受欢迎的话题，所以对我耐点心。你之前听过其中的一些，给我们一点时间。一个重点，我说你的宇宙是安全的，我从没说它是完美的。现在当你遇见普伦蒂斯的问题，你吸引了他们。务实地说，如果你没有想象这样的困难，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总在一种方式中从一开始就预期他们。那时你对安全的宇宙没有任何一点想法。任何组织中都会有人有工作草率的习惯，任何组织中也都有人拥有相当震惊的作业标准，但即使是草率工作的人也会确实拾起你卓越的观念并尝试转移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到新的满足感。但这只在你思考你想要的产品是什么，而非相反的害怕你会得到什么的时候。过去你似乎指出了相当震惊的元素，当然你确实是，原因应该是清楚的。当鲁伯想要灵活性，你看见他专注于动作的缺乏，这是愚蠢的。同样的，如果你想要一本书拥有卓越的艺术在身，那么专注于可能发生的不准确和错误，这也是愚蠢的。在一个不安全的宇宙，鲁伯的症状是有意义的。他觉得他需要保护。在一个不安全的宇宙，你对普伦蒂斯的感受是有意义的。在此，你必须保护你卓越的视角，使其免于无能。你可以夸大一步，超越进入这个安全的宇宙，就像鲁伯那样。这个超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就你的话说，给自己时间，但不要模棱两可。你自己凡人的身体症状很大部分是由于刚刚提及的事件所造成的。你要么担心未知的实相，要么担心绘画，要么担心鲁伯。然而在这一切之下，是你对宇宙的不安全性的过时信念所产生的不安全感。歇会儿或结束课程，随你喜欢。我们歇会儿，晚上10:31至10:40。现在我有一些建议给你，应该会带来相当可观的帮助。当你发现自己出现任何身体的不适，安静地提醒自己，你确实相信 你住在一个安全的宇宙，这会提醒身体，并允许它放松。就这本书而言，改变你的思想习惯，说的比做的容易，但却相当的可能。想想你在书中要什么，清楚地看见它，想象它存在，没有任何打断或干扰，简单容易地作为一个精神的形象，这会发送出你所想要的。想想所有未知的元素一起合作，以帮助带出这个创造，然后你的愿景将会在物质上实现，你将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来实现它们。这个方法是无懈可击的，是实现任何真正创造性冒险的方式。当事情运作良好，你自动这么做。你们各自处于一个过渡期，你不能给成长的级别打分数。现在你将某些研制的状况提至达标，然而在其他的领域中你继续前进。现在你正在修正不平等性，可以这么说。晚上10:50，长时间停顿。我知道你心智和意识的轮廓比你所能想象的要更好，现在是你所有的努力忽然结出果实的时候，当内在技巧已经实践了，并且忽然点击进入焦点和实质化。所以当你理解确实推动你进入一个理解的巨大超越时，你就处在这样的跳板上。稍后它看似简单，这可与你今天关于你的绘画而对鲁伯所说的一番话相提并论，只是生活涉及了其中，使这一幅画作突然变得简单。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的新书正以适当的步伐进行，同时也遵循鲁伯意识的特定轮廓，因他的灵性扩展了。我不喜欢过度依赖术语，我使用的许多术语只不过是指导原则，因为人们坚持术语的定义。我的新书将超越对等人物的概念，当这个概念超越了转世的概念时，这些术语用来描述灵性的某些联盟关系与经验是很方便的。然而就更大的术语来说，这些经验和联盟关系是重叠的。不幸的是，对于简洁的定义来说，这里没有明确、绝对、完整的界限。这里有的是超越、易爆、易挥发、迅速转换的关系，在其中灵性触及灵性，形成一种吸引或相互的回应，同时可以是永恒与稍纵即逝的，从不被毁坏或遗忘，在此作为微量的或压倒性的经历。这里有蔑视语言的灵性的联盟关系，转世一词暗示了一些，对等人物暗示了另一些，可能性自己唤起了其他这样的经历。在更大的术语中，灵性总是处在创造性变化的状态。对等人物可以转变联盟关系，一个我之前没有提到过的事实，仅因它会增加混乱。某程度上，你可以拾起任何活着或死亡的人格，历史上的或是未来的，但在任何的未来 因为在更复杂的方式中，每个灵性在它之内包含着其他灵性的经验和知识，你改变了你在宇宙中的观点，你就是某个别人，但你仍然是你自己。晚上11:05长时间停顿，很难以解释。然而除此之外，就某些话来说，你和鲁伯一直都是相关的，你们一直觉知到彼此的意图、感受与目的。现在你可以说，你们是同一块布料所剪裁出来的。这一次，你们整个生活一直都朝向较早所提及的这个联盟关系，刮胡斗乐但意图的。你甚至安排了它，因此你想要做的那种艺术无法在被接受的艺术参考框架中完成，但会使得这种意识成长成为需要。你选择了问题和挑战，你们各自这些问题和挑战将导向这样的发展。现在我告诉你，这个非要是被保证的。以你看似的未来，如果不是被保证的，我不会在你的过去出现，赛斯低声地说。晚上11:15暂停1分钟，再一次的，这很难以解释，暂停1分钟，眼睛闭着。以你确实成功了，我们的关系被插入了过去，时间持续不断的延伸向所有方向，并沿着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点，什么都没有消失。刮胡长时间停顿，对等人物的想法只在引导你超越以时间为导向的转世观念。现在在一个脉络中，这些想法是有效的，但他们也是欺骗的，因为你当前的焦点将决定你觉知到哪些转世剧情。刮胡意图的，在这些脉络中，一个世纪中的两个身世相互重叠，似乎是矛盾的，但我一直告诉你，你同时过着许多个身世。赛斯中心的，课程结束，希望我给了你们一些实际的帮助，祝福一个最美好的夜晚。非常感谢赛斯，晚安。